好，弟兄姐妹早安。早晨我们进入到的QT 的经文读经进度是第五章。那我们要 QT 的经文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整个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呢是第五章的一个核心经文。但是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却是常常很容易会忽略的一段的经节，因为在第五章有太多戏剧化的经节会吸引我们的注意，例如像第五章一开始出现的什么亚拿尼亚的夫妻，他们欺哄了圣灵或者非常有戏剧化的一个记录哈，你会发觉他们在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欺哄了圣灵以至于被神审判所以众百姓就惧怕。然后到了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二节，你会发觉他们有一个很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经历，他们被关入到监狱里面，结果第十九节出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神迹奇事。什么神迹奇事啊？夜半有什么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这也是神迹耶哈！前面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欺哄了圣灵被审判一直击杀，哇，所以众百姓都惧怕。而到了第十七节呢因为使徒他们行了神迹，所以夜半呢被关在外间，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哇，这也是非常有戏剧化的表现哦。到了第三十三节公会的人听了彼得他们的见证非常的愤怒，所以这时候有一个人出来讲公道话啦，他是一个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的名字就叫做加玛列他就说你们要注意啊，要小心啊，免得万一是出于神我们倒攻击神啦。结果四十节公会的人就听从了他所以就便叫使徒来把使徒打了一顿就叫他们离开了。所以整段第五章当中你会发现一开始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的记录，哇，很有戏剧性到了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二节记录了夜间竟然有主的使者行了神迹，非常有戏剧性这时候出来了一个关键人物，他的名字就叫做加玛列使徒被打了满心欢喜。在整个第五章最被容易忽略的经节就是我们今天要 QT 的经文，就是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今天特别把 QT 经文挑这五节，就是说其实整个事件的发生这一段才是核心，因为有这些事件才会发生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事情，所以我有三条线要带弟兄姊妹们去看一下。从第三章其实一直到第十二章几乎都是记述彼得跟其余的使徒的经历，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只要有神做工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撒旦二者的扰乱和攻击，所以有三条线我们必须要来看。第三章这个瘸腿的人得了医治，第四章彼得约翰就下监了，对不对？您如果有带圣经的话，第三章您看是不是那个瘸腿的得医治了，然后呢第四章彼得约翰就怎样下监了，然后呢第四章的三十二节到第三十七节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的名字叫约瑟。约瑟这个人因为他非常的他是一个利未人了哈，然后他也一心一意把他的东西都变卖了分给个人，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因着这样的这件事情使徒称他为巴拿巴。所以巴拿巴的名字不叫巴拿巴，他的名字叫做什么？约瑟，劝慰的儿子，拿巴就是一个劝慰， 所以劝慰子就是劝慰的儿子叫巴拿巴的意思，但他实际的名字就叫做约瑟。哦，脱离了贪婪，脱离了自私，因为爱主的缘故变卖了一切，然后供应许多人，得着了好名声，大家都喜欢他。这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消极的事物，谁也想要仿效啊，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种消极的事情就出现了。然后出现了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使徒大行神迹，对不对？甚至指望当谁走过去的时候，影子都还可以照过他们，照到他们啊！彼得甚至都指望他的影子可以照到他们啊，不是说他的影子可以医治人哦，是指望他的影子都可以来医治他们。哇，你看得胜的行列之后又出现了什么？又受了迫害，被关在监牢的里面，这是第一条线。我们必须要去看见，当神做工的时候，撒旦恶者也在教会做工。所以一个工厂会有声音，表示这个工厂正在运作。一个教会里面会有征战，一个教会里面会有消极的事物，一个教会里面往往有令人难过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看到另外一面，表示神正在这个教会做工。我们要有这种心态，不是想说哎呀这个教会怎么征战那么多，这个教会啊怎么负面的事情那么多，这个教会怎么这么消极的事情那么多。我们的眼目要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也正在这个教会做工。那我们也要有种认知，看清事实的眼光，当神在这个教会做工的时候，神兴旺整个教会的福音，神要带领整个教会往前的时候，神迹奇事开始出现在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种认清事实，这个教会也开始会有什么攻击，也会有撒旦恶者的在这个教会的一些的仿效、逼迫甚至是搅扰。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时常的起来为教会祷告，主啊，护卫着你的教会，保护着你的教会。你会发现使徒他们的祷告都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要成就，愿你的名要被高举，愿我们仍然能够放胆传讲你的真道。所以教会是应当要祷告这些事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那种一种肤浅的乐观，肤浅的乐观就是啊，教会好喜乐，教会好好哦，啊，我们教会都没有任何消极的事物。不，这叫肤浅的乐观，这没有看清事实。我们必须要知道，当神在教会做工，我们不断的祷告，福音要外展，我们祷告教会的同工要兴起，我们祷告这个神的名要在这个教会当中被高举。同样我们也有一个意识在我们的心里，就是说，主啊，护卫着你的教会，让所有一切恶者撒旦的攻击不能够来搅扰你的教会。我们同样也要做这种祷告，不是只有祷告主啊教会兴旺教会兴旺，我们也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护卫着你的教会，保护着你的教会，让我们知道纵然有撒旦恶者一切的攻击伤害搅扰，我们都是一群预备好的人。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发生一些令你觉得哎呀小家长怎么这样，哎呀同工怎么这样，哎呀怎么发生这些事情，哎呀这个教会不好不好不好，我要离开了，你就中招了。你要知道，感谢主，表示神正在这个教会做工，我更应该要起来为这个教会祷告。他让我看到了那个破口，神让我看到了这个破口，神让我经历这件事情，神是给我一个机会起来堵住那个破口嘛。奇怪，别人都没看到，就你看到，别人都不会经历到这种的伤痛，哎，你就经历。哎，奇怪，这件事情对别人都没有任何影响，对你就有影响，那就表示这就是你的一个祷告的机会嘛，这就是你能够为这个教会摆上的机会嘛。所以不要抱怨这个教会不好的一面，你要看到，哎呀，太好了。终于是我开始尽上我功用的那个时刻，原来我可以为神的教会祷告，我可以为神的教会堵住破口，这是第一条线。第二条线你要来看看了，我要请您翻到的第四章。第四章呢，我要请您看到的是第五节。哇，你看前面一节说什么？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哇，真棒真棒。下一节奇怪出现了谁呀？官府谁？长老谁？文士？还有第六节还有谁呀？ 大祭司亚拿啊，大祭司亚拿，还有谁？该亚法，还有呢？约翰，还有嘞？亚历山大。而我们读经读过去，这些人没什么，我告诉你，这些人可有什么了。大祭司亚拿，哎，亚拿是当时主后啊，应该是三年到十五年的大祭司。该亚法是亚拿的女婿，接续他做大祭司，因为亚拿这个大祭司是被罗马人给废掉的。那犹太人我不理你罗马人啊，你废掉了他，他还是我们的大祭司啊，对不对？现在是他的女婿接了，所以当时就垂帘听政啊。那个该亚法啊坐镇大祭司的时候，亚拿也在旁边啊，对不对？啊，还有自己的岳父在旁边撑着腰，还不错。那个约翰其实是 Jonathan， 约翰这又是谁？亚拿的儿子。哇，你看，该亚法跟亚拿，一个是亚拿的，一个是那个谁啊？亚拿的女婿，约翰呢？亚拿的儿子，你看，一家族嘛，对不对？互相掌管当时的所有的信仰的资源。那亚历山大是谁？我们倒不知道了，反正就是也是一伙的亲戚。哎呀，好可惜哦！你看这些人，我要再请您看，再请您看第五章的第十七节。五章的第十七节，十六节好美哈！许多人带着病人，这是身体有疾病的，巫鬼缠魔的，这邻里被搅扰的，被伤害的，从耶路撒冷四回的城邑来。路加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全都得了医治。别人讲我倒还好，路加讲，哎，路加是个历史学家，路加是一个什么医生啊？全都得了医治，那就表示全都得了医治嘛，多好。下一节说什么？大祭司就是刚刚那些和一切他的同人，不仅是他们，还有谁啊？撒都该啊，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撒都该人是谁啊？撒都该啊，算是贵族哈，他们是当初的那个都是祭司这一个体制的，他们都是贵族，当时有权势，在信仰上面有一些有力量的人啊，有名望的人，有地位的人。刚刚我们有读到有谁？该亚法、亚拿、约翰、亚历山大、官府长老、文士，现在还有撒都该教派的人。再看看，我再请您读第五章的第三十三节，这是第二条线哈。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了，谁？法利赛人。哎呀，法利赛人不太一样，法利赛人很多都是平民，这个平民老百姓啊，他们法利赛人啊，法利赛教派的人啊，生活敬虔，刻苦己身，教导神的话语。撒都该人啊，你们都是高教派的人啊，有名望，有地位，有钱，可是在我们的百姓当中有一群真实敬虔的人，法利赛人。他们这些人虽然是平民老百姓，但我们敬重他们。这个人他的名字啊，哦，不得了啊，他的名字就叫做加玛列啊，出了一个有名的学生叫做扫罗，后来是什么？保罗嘛。众百姓都所敬重的教法师。诶，他不得了哦，他是众百姓都敬重的教法师，他就说了这些话。那些话是什么？你们要小心哦，以前有一个丢大，还有谁啊，以前还有个犹大，我劝你们不要管他们啊。三十九节说什么？若是什么出于神，表示加玛列能不能知道这群人是从神而来的？不知道，对不对？好，第二条线就是有地位，有名望，甚至是你有血统，甚至是你站高位，只要是不懂神做事的法则，你仍然不明白神做事的原则。在当时教会建立的时代，你要看到啊， 第四章的第十三节说什么啊？这一群人是谁？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只是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有地位、有名望、有财力、有影响力，但是就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他们不知道这是教会建立的初期。他们虽然是大祭司，他们虽然是撒都教派的人，虽然他们是法利赛人的人，但是神的国度的启示没有放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他们不能够知道那是神的工作。你会看到有逼迫，但是这些使徒们，他们是没有知识的小民，他们被认命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每一次被逼迫的时候，他们起来传讲神的道，被圣灵充满，他们一祷告地就震动。到底谁神站在谁那边呢？大祭司一年祭司一次不是吗？神要对百姓说话不是透过大祭司吗？撒都该派的人他们都是教祭司的团队，难道这些人不是都在服侍弟兄姐妹们的吗？加玛列不是在教导圣经的吗？加玛列不是在教导旧约的吗？加玛列在众百姓面前是有名望的啦，众百姓也都敬重他啊。为什么神的灵、神的启示、教会建造的初期、神的荣耀、神的启示、神的能力没有在他们身上？为什么？多可惜啊。如果今天神的灵充满在该亚法的里面，神的灵充满在亚纳里，充满在约翰的里面，神的灵充满在长老文士的里面，神的灵充满在加玛列的里面，他们应该能够起来做比使徒更大的事，是不是？是啊。可是神却没有这么做，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在看这一段第二段的时候，我第二条线的时候，我在祷告，主啊，为什么你的灵没有充满他们？你的灵充满的是彼得、雅各、约翰，你的灵充满的是这些没有学识的小民，你的灵充满的只是被认明是跟过耶稣的人。你的灵如果今天充满那些领袖，充满那些，讲现在的话好不好，七三宗教的领袖，充满在那种改变，改变不得了啊。神的灵为什么没有这么做？所以我看出来，原来我们需要去求神的灵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开启我们对他国度的认识，我们才不会以一种旧的样式来服侍他。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神，实际上所有当初教会建立一开始初期的逼迫，通通都是从这些人而来，从祭司而来，从撒都该派而来，从法利赛派而来。我们才刚读完民数记，神拣选利未人，神拣选这些祭司起来侍奉他，不是吗？这些神给予他们的尊荣就是举凡百姓所献的，只要没经过火的，你们都可以吃，而且在圣殿吃，还可以随意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说，只要是我的，你们通通都有，侍奉我的人，你们通通都有。什么时候到了新约时代，以前是在会幕、圣殿，现在到了教会的时候，这些服侍神的人变成起来逼迫神的人。所以他们讲的那些话，您再仔细回头去看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你们凭着什么能力做这些事？我严严的警告你们，我要恐吓你们，我要鞭打你们，让你们不能再讲这些话。可是使徒们有没有照做？没有哎。所以第二条线我就读出来后，原来一个侍奉神的人，约在位份上面的人，如果没有神的圣灵浇灌在里面，他所做的一切通通都在逼迫教会。扫罗蛮有知识，他热心为主摆上，但实际上神对他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何逼迫我？他才说，主啊，你是谁？那一刹那他才发现，原来他以为在侍奉神，原来他在逼迫神。我相信该亚法，我相信亚拿，我相信当时的那个约翰，我相信当时的这些撒都该教派的人，我相信当时的加玛列，他们一定都是为着神的道而持守的人，我深深的相信。但是他们里面就是没有神的灵的启示，以至于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教会， 他们所做的一切通通都是在逼迫神的教会。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反省我自己，我是一个全职侍奉神的人，如果我没有神的灵充满在我的里面，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通通都在伤害他的教会，我都在伤害神的心腹，我都在伤害基督的心腹。哪怕我今天是站在极重要的位分上面，纵然我是当时大时代的大祭司，只要我没有神的灵的浇灌，我做的一切都是在逼迫教会。你只要去看我们讲的这个第二条线，当初所有逼迫教会的这些人不是外邦人，他们不是外邦人在逼迫教会，他们是教会的当时的信仰的体制当中占据高位的人，有影响力的人，熟读圣经的人。你不觉得很可惜吗？耶稣那个时代，耶稣还在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当时有没有大祭司？有没有？有嘛？亚拿跟该亚法嘛，对不对？大祭司要不要一年进一次圣殿？那为什么没有被击杀？当时的祭司出来要教导神的百姓聆听神的话语，他们有没有教？教。那为什么他们会起来逼迫耶稣？所以一个没有神的灵的充满的人，一个没有被神的国度的观念充满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哪怕是在教会里面居高位做的一切，都是在逼迫教会。第三点，第三线，第三条线，我们要看出来第三条线。来，这句话我好喜欢啊，我好喜欢啊，就是在出现在第五章的第二十节。当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的时候，对这些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些使徒们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你们去站在殿里干嘛？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去讲，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明白神话语的人，他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去讲生命之道。我去回头看一下第四章啊，第四章三十一节，四章三十一节，每次逼迫完了，恐吓完了，他们就做一件事，什么事啊？三十一节，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开始干嘛？放胆讲论神的道。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刚刚读到的是去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五章的最后一节说什么？离开公会，他们心里欢喜，因为他们被打了，背上整个都血淋淋的，离开这边，看自己配为那名受羞辱。结果他们做什么事？每日在殿里，在家里干嘛？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开始不断的去讲生命的道，不断的去教训人，不断的去传讲耶稣是基督。所以第三条线我们要来看出来，一个真正明白神话语的人，真正认识神话语的人，他必须要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讲，不断的去讲，在你的生活做见证，在你的家中做见证，在你的职场做见证，不断的去讲，去讲，去讲。所以如果基督徒只是说啊，我就好好的爱主，在这末后的世代，黑暗的世代，我们要好好的谨慎自守，我们就躲在教会里面，关起门来好好祷告爱主就好啦，我们就等候主的再来。不，教会越遭受大逼迫，这是初代教会，我们现在是什么教会？末世的教会。我们仍然做一样的事情，什么事？传讲生命的道。所以保罗才说要叫我们将那生命之道怎样表明出来，活出来。所以三条线你看到了吗？第一条线，只要有神的工作，就会有撒旦恶者的搅扰。所以每一次有积极的事情发生，就会有消极的事物的搅扰。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要兴起神的教会，但我们也要有一个知识智慧，我们要堵住这一切的破口。第二条线，我们需要被神的灵充满。一个没有被神的灵充满的人，你越居高位，你所做的一切通通都是在逼迫教会。一个没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启示，哪怕你是加玛列充满着圣经一切的知识，你仍然不确定 这些人做的是不是神的工作。彼得雅各约翰非常清楚知道他们做神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一祷告圣灵充满，一祷告地大震动，一祷告使者半夜开街门把我们领出去，一祷告就怎样神迹奇事，经历的人才知道，但那些在高位上面的领袖不知道。虽然他们是祭司，虽然他们是利未支派，虽然他们是法利赛人。就求神给我们要有灵的浇灌，否则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逼迫教会。我换句话讲，今天我是传道人，今天您是区长，今天您是小家长，您只要没有神的灵在你里面不断的浇灌充满，跟上圣灵在教会的当中的带领，你所一切做的事情都是在逼迫教会。所以领袖，我们承担一个极重要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被神的灵充满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伤害神的教会。我们还自以为为神摆上，为神坚持，为神持守，我们以为我们在做这种事，可是神的灵已经带领当时那些跟过耶稣的人，他们做的是教会的建立。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出每次的逼迫他们带来的是他们继续传讲神的话，每次的逼迫他们就继续传讲生命的道，每次的逼迫他们就继续的在殿里教训人。所以我们在这边听晨祷，我们在教会参与培育系统，我们在教会参与主日祷告会，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我们要把基督成形在你的里面，让你出去能够成为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有一天人家看到你会说，哎呦，感觉起来你没什么学识，怎么你一讲起话来充满智慧啊，就认明出来你是一个跟过耶稣的人。所以今天我们的 QT 经文12节到第16节，感觉读起来哎呀没什么，简单一句话，但是你要读出来，原来这就是教会的核心，教会的基基。我们要一直看的就是这12节到第16节，使徒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个使徒那两个字不是祭司，那使徒那两个人那两个字不是当初的长老，那使徒那两个字不是文士，那使徒那两个字不是那些熟读神话语的法利赛人，那两个字叫做使徒，为神所差派去传讲福音的人才叫使徒，神迹奇事随着使徒。这个不是讲使徒的职分，这是在讲一个被差派的人就叫做使徒。所以才会13节一直到第16节，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哪怕是男女都会增加，信主归主也增加，医治疾病神迹奇事也都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今天教会不是求神迹奇事，今天教会是要求那些起来能够传讲神话语的人，神才会透过他们的手行许多神迹奇事，那些人就是我们。阿们，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祷告三件事。第一件事，我们是能够为教会堵住破口的人。教会有积极的事情就会有消极的事，教会有神的做工就会有撒旦恶者的搅扰。所以我们除了能够祷告教会兴旺之外，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怎样护卫着你的教会。我们要为教会祷告，然后你为牧者祷告，为江牧师祷告，为我们的牧师等祷告，为我们的传道人祷告，为你的区长，为你的小家长祷告，说主你护卫着他们，护卫着他们，你帮助他们，保守他们。第二个你要祷告的就是，愿你的灵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的灵浇灌在教会里面，当圣灵引导着教会往前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一些逼迫耶稣的人，我们是跟上耶稣的人，并且神可以透过我们的手行许多的神迹奇事。第三个你要祷告，主啊，从今天开始让我的嘴巴开始讲什么生命之道，在家中在店里我都一直可以去怎样教导人，把这生命之道充满我。我们一起来祷告，请。